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好，今天我讲的是属灵的福气。不管是属灵的福气，或者从天上来的福气，或者从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保罗所讲的和摩西、大卫、耶稣、新约、旧约讲的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变为有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还有这里讲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其实都是一个福气，这一个福气就是神赐给他儿女的福气。不过我们今天就从以弗所书这里来看这属灵的福气，他把它分成哪些类。第一个，他讲的是属灵的。属灵的不是指没有物质的成分，如同天上的不是指没有地上的成分。这属灵的和天上的意思只是提醒我们这是从神而来的。这天上是指特别强调这是从神而来的，属灵的特别讲是这个要有这样的福气，我们的灵性要更新，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基督徒一点不轻看物质，只是我们更完全的看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好，各位，神给我们什么福气呢？甚至包括不信主的人，他说他有什么样的福气呢？无非是我们也不轻看哈，无非是长寿啊、富贵啊、有钱呐、健康啊、家庭和乐、儿女成器啊、父母健在啊，这些福气，我们再一次说，不要把它这个想成是世俗的，好像这只是不信耶稣的人所要的。我们信耶稣的人，神给我们，我们也很乐意，我们也希望有，因为这原来也是神创造我们的，希望我们享受的。只是如果不认识那位神，不信靠这位神，不敬拜这位神，不全心全意地爱这位神的话，我们没有这样的福气。那我们有世上的东西，最后也是像所罗门一样说的，会是虚空的。那他就讲这个福气第四节，救如并不是说救如，就等于说这个福气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按这里所讲的，每一个上帝的儿女能够有的福气，第一个就是我们被拣选，被神选上了。哦，这我们可不可以讲被选上了是福气吗？可以。我们教会里面，我想每个教会每个地方，我自己的小孩也是在毕业以后呢就要找工作。找工作如果被老板或者是你去应征的公司选上了，这是一个福气，很高兴。尤其如果你失业过，你寻找职业过，你被人家选上，这是一个福气，你很高兴。另外还有选上，被选上，你被选上，我们刚刚有那个推甄，你被好的学校选上了。如果你是念研究所的，你申请美国的好的研究所，他选上了你，给你全额奖学金，这是福气。我们被人看上选上，一个男孩子被一个女孩子选上中选了，哦，那是福气。那保罗就用这个被选上了说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福气。那也请各位注意哈，这里讲的不是我被选上。以弗所书里面一直都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就是强调教会被选上啊。人间很悲哀的事情就是你选上了，可能别人就没有选上，别人选上你就没有选上，名额只有一个，名额只有100个，应征的可能有10000个，这找工作啊或者找什么好的东西都有这样的情形。可是神的儿女不是一个人被选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有的时候提到他自己神给他的一些特殊的工作，但这个特殊的工作呢 一定是跟其他人在一起，所以他没有说神赐给我天上属灵的福气，他神赐给我们，他没有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他说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因此我们基督徒看到这里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福气固然被拣选是一个福气，但这被拣选的福气不是临到一个人的，是临到所有神的儿女的。那这让我们有肢体的生活。好，我们现在来想这个被拣选，你怎么能够被选上呢？一个学校选一个学生，一个研究所选一个学生，选要不要给你奖学金，当然就是看你优不优秀嘛。一个女孩子选一个男孩子做她的丈夫，也是看她是不是优秀，是不好。事实上从交朋友开始都这样。拣选或选这个观念在我们世人里面，就是因为被拣选的东西是好的，所以选它，选好的。不仅是人，物质也是一样，你要买电脑选一个好的电脑，你要买汽车选一个好的汽车，你要住一个地方选一个住的地方，总之都是你拣选的对象是一个好的，最起码有那个相对的好。就我现在没有办法选，我没有办法住亿万豪宅，但我只有500万的预算，我500万能够选到一个最好的地方去住。总之我们在拣选是选对方的好，而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上帝看到我们的好。这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我们总不是自己好被上帝选上的。在旧约生命记里就有讲，在新约保罗讲的也很多，整个圣经就是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好被拣选了。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不是因为别的。第八节，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对，上帝选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因为上帝。讲的霸道一点，就是他就是要选你，他就是爱你，不是因为你配得，不是因为你美好。这让我们基督徒有一种绝对的谦卑。你不是好啊，我没有意思要批评台大的学生，台大学生一定是骄傲的，他骄傲也一定有理由的，因为他优秀，他比别人优秀。我们被上帝拣选，千万人中选了我们，不是我们优秀，就是上帝定义要爱我们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知道这个福气实在也是恩典，就是这是不配得的，这个好处是我们不配得到的。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上帝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好，那就是已经讲出拣选我们的原因了。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不太好了解这个意思，但简单的说就是神是看在基督的份上拣选了我们。神非常喜欢拣选基督耶稣，因为基督耶稣是他的独生子，基督耶稣是他的爱子，基督耶稣是他所，就说起来，你要选一个儿子，你要选一个人做你的儿子，各位这话有点矛盾，你要选一个人做你的儿子，你选的一定是你生的那一个嘛，因为那是最好的。当然了，我们一般的情形里面自己生的儿子不一定好，但是这种血缘关系让我们如果要选一个做我们儿子，就一定是我们生的。上帝选耶稣基督做他的儿子，因为他本来就是他的儿子，然后这个儿子又这么听话。各位你懂我的意思，你要选人做你儿子，当然没有选择，就是你自己生的。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也希望有选择，因为我们生的实在不听话，我们生的实在不好。哎呀，别人小孩都最起码有很乖的。上帝拣选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是他的独生子，又是听他话的。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就在耶稣里面，在耶稣里面 上帝看到我们的时候是看到了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你不跟基督相连，如果你不在基督里面，你就得不到这个福气。我们这里所强调的还是只有一点，就是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是不好的，我们唯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是继续不断的是被拣选的那一位。我们被拣选了啊，那又要想一想了，我们被拣选是干什么？我常常喜欢举这个例子，在小的时候，我到现在还记得，小的时候陪妈妈去菜场买菜，过年的时候选一只鸡，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各位年轻人不知道，那种传统市场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哈、啊，传统市场里面，要不然就是一只鸡笼里有十几只鸡，然后我妈说那只，那是过年的时候，平常的时候去买鱼，新鲜的鱼，在一个水缸里面有一大堆鱼在那里，那一只。哦，现在有的地方还有，你到餐馆里面，什么活鱼那一只，我选上那一只，那一只就惨了。各位选的是杀头哎，选的咕咕咕咕抓出来就杀了。那个鱼选出来，我听说有些店就是当面扎死给你看，表示那是新鲜，它没有掉包。各位被选上去杀头是不好。上帝拣选我们干什么呢？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话，以弗所书这段话，我想我们多多少少有点熟悉，但是实在很难了解。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选我们，选我们的目的是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我选一条鱼是让我吃的大快朵颐，我选一只鸡是让我吃的很愉快，它得死。我选一个东西，这又我们刚刚讲的选哈。我们选一个东西是要满足我们，我们选一个东西是因为它很好，可以满足我们。上帝选我们不是满足上帝，当然也是满足上帝，但从这里来描述的是满足我们。我选一只鸡是满足我的胃口，上帝选我们这一只鸡是让这一只鸡成为圣洁，无有瑕疵，不是成为桌上的大餐，不是上帝要吃我们，是上帝要把我们变得很好啊、哦！这个要怎么想呢？我在想，可能我们想，我能够想到最接近的比喻，就是选球员，或者是选那个才艺班的老师选学生。这个人有潜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好的球员，这个小孩有潜力将来能成为一个钢琴家，我选他不是我现在要听他演奏，不是我现在要看他投球，是我要训练他，训练到有一天他能出类拔萃。那我们又要再想了，亲爱弟兄姐妹，上帝就找了一群最烂的，找了一群卑鄙的、无耻的、下流的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哈、啊。上帝拣选了，如果你觉得我刚刚讲的很难听哈、啊，我读给你听，这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7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这上帝拣选，就拣选一大堆烂的。各位，拣选一大堆烂的，其实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没有好的。世人都堕落了，我们没有一个人好，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是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我们无有的，什么都没有。所以真是奥古斯丁讲得很对，人要得到上帝的祝福，人要走永生的道路，就只有一条路，路德是讲信心，奥古斯丁是讲谦卑， 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其实信心和谦卑是一样的意思，不同表达的方式。就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好，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配。你今天如果好，你今天如果功课成绩道德好，请你真的谦卑下来，因为你实在是被神拣选你的时候，你是不配。神拣选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是，他是一个寡国小民，他不是一个强盛的，他并不聪明。在当时的世代里面，以色列实在是很烂，从以色列历史来看也是很烂，不是巴比伦，不是亚述，就武功就文字来讲都很差。神拣选了一个很小的国家，在新约的时候也是神拣选了一群人看不起的，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每一个属神的人，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都要看到我们自己是不行的。可是我们的不行，就这一点，就我刚刚讲的又跟那个例子又跟这里不一样了。神就是我们一般人拣选，哦，这个人能不能成为球员，这个人能成为钢琴家，我选他，他有没有潜力，他是不是一块玉可以雕刻得很好。各位，我们不是，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但是我们是不好被拣选，拣选的结果却要我们非常好。神就雕塑我们，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话，当然最基本我们等一下看，用他儿子的宝血洁净我们，让我们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哦，所以基督徒我们很谦卑的不断的在圣灵光照下看到我们真的很烂很烂，越来越看越烂，不是越来越烂哈，越看自己越烂。我希望你能够看到这一点，求主帮助你看到这一点，但是却在上帝的恩典下被他陶塑的越来越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圣洁就是出类拔萃，圣洁在圣经意思就是跟其他有分别，就我们用出类拔萃可以来了解，就是神让我们真是非常的优秀。可是优秀，请你就随时又记得你是很烂的。上帝使你好，所以你不要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你不要骄傲，没有瑕疵。哦，这是难以想象。在这里哈，我们也千万不要忘记，就是那个没有瑕疵，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奥运会里面那花式溜冰，哦，满分是十分，他们拿到了十分。哦，十个裁判都给他们十分，满分无有瑕疵。那个这一个花式溜冰的，他是无有瑕疵，他拿到金牌。各位不要这样想，你们不要这样想，怎么想？不要这样想，因为这样想又跟我们刚刚讲的一样，你是最优秀的那个，你只有你能拿到金牌，只有你能拿到冠军，只有你能拿到第一名，其他就没有了。无有瑕疵，不是某一个基督徒无有瑕疵，是我们成为，是一群人类。这一群人从亚伯开始，我相信亚当夏娃应该也在其中，到所有的人。基督徒是很强烈的个人主义，我们每个人在主面前有一个严肃的其他任何人不能有的那个关系，但是我们又是一个很强烈的集体主义，不会有一个人好别人不好。所以如果在教会里面你是一枝独秀，那是不对的。在教会里面我们要有一个观念，我们是跟所有的一起的。好，那这怎么能够有这个观念呢？最好的就是用身体，因为保罗用这个比喻，我们是一个身体上的眼睛。如果我们说这个女孩子的眼睛，这女孩子的右眼毫无瑕疵，美极了，我相信你不会听到这种话的。哎呀，我看到一个独眼龙啊，他那眼睛真美。通常我们不会这样讲嘛，我们会说有缺憾嘛。眼睛美是一双眼睛美，一只眼睛很美丽，我从来没听过，你听过没有？如果一只眼睛很美，我们都会觉得很遗憾吧。各位，教会不会一只眼睛很美，对不起啊，这讲起来有点露骨啊。一个女孩子，你也不会说她，哇，她另外一只脚瘸了，可是 那个正常那只脚可真好看，可真健壮。你不太会这样说，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听过。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有跛脚或怎么样，请你原谅我做这个例子。眼睛好，不会独眼龙好美啊，腿好，不会说他那只右脚真好看，左脚虽然装了一只，但右脚可真好看。我们不会这样讲的。好，成双成对，但现在不是双，不是两个，现在是整个的身体。这整个身体又包括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儿女。那我们当然想不到那么多了，但是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心。我们希望教会今天早上神祝福我们，神祝福这个教会，这个礼拜堂。但是我希望我们在不一定都想到，但是我们起码有一颗心，愿神祝福普天下所有聚会的儿女，他们是我们的肢体。若我们无有瑕疵，不可能是我们无有瑕疵而他们有瑕疵的。一个独眼龙，那个眼睛真美啊，但是是遗憾的。我们不会说他这个人眼睛是无有瑕疵，缺一只眼睛怎么会好？天下所有上帝的儿女是一个身体，一个身体的美好，这个一直到今天没有完全的，到主再来的时候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今天也经历到，我们希望我们跟所有的肢体一起，那才叫无有瑕疵。一只眼睛再美丽，那是瑕疵；那一个教会再美好，那是瑕疵，是需要所有的肢体都好。哥林多教会、老底嘉教会、菲拉铁菲教会，有好一点的，有差一点的。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承认，就如同个人有好一点，有差一点，但我们希望有一颗心，我们希望每个个人是好的。我们甚至我们个人里面也有某些部分比较好啊，这个人比较会关怀，这个人比较会组织，这个人这方面优点比较多，这是对的。我们有一些优点，不是一个人可能独占所有的，但是我们也承认，哎呀，我们不够完全，我们需要别人来配合。各位，这种配合，所以以弗所书也用了那个例子，最好的例子就是夫妻。哦，各位，我说这最好的例子，就是因为我们最痛苦的事常常就是夫妻的相处，夫妻相处实在是太痛苦了，就真的变成这个比独，就是应该是一对的，两只眼睛配合得很好，可这两只眼睛我们常常是失焦，常常这两只眼睛还互相打架。用身体，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我们没有瑕疵，你就知道圣经实在是圣灵感动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有非常多的瑕疵。一个美好，单独的美好，我们多多少少可以想象，但是上帝要的美好是整个的。神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我们也从圣经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实在在他面前谁站得住呢？在他面前是在审判官面前无所遁形的，我们是羞愧的。但是我们又感谢主，我们在他面前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成为无有瑕疵，成为圣洁的。而且这里讲神是从创立世界以前，各位今天讲的这个实在是神学重了一些哈，我希望不会叫你太困惑。我也不是要讨论那什么加尔文宗啊、预定论什么哈，但是我们就从这经文来讲，这里要表达的就是神永恒的爱和我们的不配。这其实是难以想象的，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拣选跟另外一个字，神学字眼很近，就是呼召。刚才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也是拣选呼召常放在一起。保罗在加拉太书也讲到说，神在母腹中就呼召我，其实就拣选我。耶利米也讲过类似的话。好，我们又想一想了哈，这个我们中国的历史故事里面，就有讲到说，有一个人，当然是神仙故事了哈，就有一个人被，反正 透过这种超自然，我们是不相信这些，但透过超自然他知道，那个时候他还很小，知道他将来的太太是谁，就邻居的某个女孩子，那女孩子很丑，所以他就拿石头打她，结果就打伤了，脸打伤了。后来他结婚了，新婚之夜的时候看到他太太，那个时候媒妁之言，第一次新婚之夜才第一次看，他脸这里有点伤痕，他太太好漂亮但有点伤痕，他是怎么回事？他哦，这就是小的时候有个坏男生用石头把我打伤了，哦，他真的跟他结婚了。他如果知道他后来这么漂亮，当时就不会打他了。各位，你选一个丈夫，你选一个妻子，但我们很少会什么他母腹中的时候就选他嘛？你要看他生下来够不够漂亮，对不对？这里不要讲选太太，我们讲选另外一个。这也是我觉得我们华人爱心还不够，还没有被基督感染的那么深哈。我在美国碰到过有一个教会，有一些华人呢，他们因为现在不生孩子的比例越来越高，所以他们就想有小孩，那么就领养到中国大陆去领养，就他们教会有好几对都去领养。那在台湾我也听到有这样的事，他们会领养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外国的宣教士或者一些美国人，他们会领养小孩。但是华人的领养跟西方领养真的好多不一样，西方领养到中国领养小孩常常就是领养有残疾的，几乎都是有残疾的。中国人领养那当然都是要领养最好的，最健康的。这个我觉得西方人会这样一定是受了神基督教影响，就是神拣选神领养的是烂的，但神把他们变成最好。我们中国人常领养然后宠得不得了，到最后变得很坏。各位，神拣选我们从母腹中甚至从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们，又是要表达我刚刚那个观念，就是还没有显出任何美好的时候，你要领养一个小孩生下来看看，先加身家调查嘛，十八世哦，他好像那个买狗买马一样，他族谱是怎么样，是不是生出一个坏种还是好种，然后要看哎，他是不是白白干干净净的等等，又有种族歧视肤色歧视，黑的是不行的。各位，可是不管你领养小孩或你结婚，你怎么能知道他以后是怎么样？我们人只能看到我们现在看见的，我们不知道以后。上帝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决定拣选我们。你先不要想那个神学的意思，我让你懂得，当然也是神学意思，就是说这里面表达说我们还没有一点美一点聪明，因为还没生下来哪里有美，还没有生下来哪里有聪明，我们没有一点道德，还没有生下来哪里有道德，神就拣选我们。这又再一次表达，最起码表达一件事，就是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上帝就定义要爱我们。所以让每一个成为上帝儿女的，我希望是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你要知道是上帝对你的拣选，是你不配的，不是你有任何的优秀的表现，你的身材你的五官你的器官你的各方面身体灵魂各方面被上帝看到，哦，很不错了，我拣选你，还没有创造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但是会让我们变得无有瑕疵。这上帝的拣选是我们的第一个福气。第二个，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啊，这里面今天我们看到有拣选，有预定，有神的旨意啊，意志之旨意啊。啊，我们也不要讲那么多，我们要讲的还是，简单的说，神给我们第一个福气，属灵的福气是选我们，第二个呢是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这话有点啰嗦哎，他就讲说神给我们的福气就是让我们做他的儿子就好了，他不是说我们做他的儿子，他说我们得到 儿子的名分，这有点啰嗦。你叫你说这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儿子，还是你会说他有我儿子的名分啊？这么啰嗦，还要想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么啰嗦呢？因为我们那个儿子的这个身份很重要。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有那个儿子的名分。哦，这个我不知道，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够跟张孝元先生讲到。张孝元先生以前没有蒋家的儿子的名分，说的再难听点，我不是要羞辱他。从蒋家以前了，孝勇那些人在的时候，他哪是我们蒋家的，他是私生子，很难听。我说我希望跟张孝元先生讲到，当然这希望是私下跟他谈到，就是我知道他一定有那个痛苦。你如果是私生子，如果你是某人生的，但是不在那婚姻的名分里面，人家看不起你，你不是儿子，你是私生子。这些哦，你不能叫那个生你的人是爸爸，生你的那个女人是一个被看不起的。哦，各位，这是很难过的事，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我们没有儿子的名分，历世历代皇帝所生的所有的都有这种痛苦，只有一个，就是后来成为太子的那个没有。那庶出的，我看莎士比亚剧里面也有，我们梁实秋先生翻，就翻私生子，虽然他是皇帝生的，但他没有那个名分，那是很丢脸很羞辱的。甚至我们今天看一下王永庆先生的小孩，都有的时候有一点这种遗憾，这是大房的，这是二房的。各位，我们再说，人间最好的只有一个，长子，正是独生子。我们根本是被赶出去的，我们根本不是，连不要说私生子了，我们是奴隶，我们根本是一家奴隶。这家人跟我没有关系，除了我做他们奴隶以外。但是上帝爱我们，让我们得儿子的名分。就哎，张孝元先生最后可以说蒋孝元，在我们中国人里面，那种最后能够认祖归宗，那是很动人的。我们是离弃上帝，我们像浪子一样，我们离弃了上帝，我们也没有这个身份。但是后来上帝给我们的福气，让我们重新有儿子的名分，我们是儿子，你可以姓蒋了。当然了，这里面姓张也没有什么不好，现在不是好像新的户籍法那个小孩可以从母姓嘛？啊，这是感谢主。但是我讲的不是在讲男女平等的问题，我讲的问题是你没有身份，没有名分，你没有，你是一个没有身份证的人。各位，有一些那个大陆妹后来要有一个身份证，表示你是在中外历史还有什么良民证，我们是儿子的名分，原来没有的，原来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一点位分都没有，跟拉萨路一样，只能吃像狗一样吃桌子上掉下来的东西，狗还来舔我们身上的疮。我们成为儿子，成为儿子当然就是被父亲所爱，成为儿子，各位就没有刚刚讲的只有太子，其他老二老三或其他不是太子都最后要被杀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却不是我，是我们，是所有神的儿女，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可以享受父亲要给我们的一切，我们有父亲的一切的美善，或者父母一切的美善彰显在我们身上。那如果我们是得到儿子的名分，神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的称赞， 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说是第三个属灵的福分。第一个属灵的福分是我们被拣选，第二个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或者有儿子的名，第三个我们能称赞上帝。这好像没什么，这好像不是福分嘛，这个叫什么？这叫马屁精嘛。上帝要我们去赞美他。可是我也讲过，各位，颂赞上帝，颂赞任何人间的东西或者人都可以是拍马屁啊，歌歌功颂德啊，对皇帝啊，对你公司的老板啊，那家会拍马屁，然后老板讲笑话的时候笑的声音特别大，其实没什么好笑，就是想升官发财，马屁精。人间有很多这种虚伪的成分，错误的成分，可是对上帝颂赞上帝是一个福气。这怎么讲呢？我也提过，当你到餐馆吃饭，吃了以后，哎，你说，哎呦，这个厨子，这个香酥鸭烧得真好，你在称赞厨师的手艺，那表示什么？表示你有口福，你享受到了。当你称赞，哎呦，这幅画画得真好，你在称赞一个艺术家，那表示什么？你有眼福，你看到了一个美丽的画。当我们颂赞上帝的时候，那表示我们享受了上帝给我们的口福、眼福、耳福所有的福气。所以我们称颂上帝，表示我们享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这恩典第六节是他在爱子里赐给我们的。以弗所书里面讲人和神的关系，除了讲夫妻来形容，也有很多用父母来形容。我们得了儿子的名分，得这个儿子的名分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爱子的缘故。这约翰福音也很喜欢讲，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儿子就没有生命。这句话真的很难懂，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加了一个字，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人没有神的儿子加了一个神。但他的意思说，他原来就是说人有了儿子，人有了儿子就有生命，这是废话。我有了生命我才有儿子，对不对？怎么会有了儿子才有生命呢？耶稣在讲那句话的时候，是在讲到说我们这些所有的人，他把耶稣把自己跟我们所有平等的来对待。我们都是奴仆，我们都是贱人，我们都是猪狗不如的，我们因为上帝的儿子的工作，我们也能成为他的儿子。哦，各位，这一点在人间看到都是相反的。一个儿子，一个国王的儿子，一个国王的独生子，一个董事长的独生子，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的独生子，各位，他所表现出来就是会，一般来讲就是看不起其他任何的人，会欺负其他的人。我们这些人重新得到上帝的喜悦，是因为这个被上帝所爱的独生子他做的事。哦，这太棒了。我们看到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皇太子对其他的兄弟或者对其他人都是想尽办法赶尽杀绝，要得到皇帝，要得到父亲的宠，然后伤害其他人。我们在世界上也看到，但是耶稣却不是一个被宠坏的小孩，因为他顺服上帝，他让我们成为了儿子。这个是被上帝所爱的。这用一个角度来讲就有点可以懂了。如果父亲发了大脾气，他所爱的那个儿子替仆人求情的时候，仆人可以得到恩惠的。那我们的主耶稣就替我们求，替我们付出代价，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他在爱子里，他所爱的儿子，因为他很爱这个儿子，所以这个儿子做的事替我们求情的时候，我们也得到好处了。我有想到我认识一个中国大陆的传道人，一个女孩子，这个女孩子她讲一个见证，我实在是也是很难过，跟我们这有点关系。 现在中国是没，应该比较少了，文革的时候或更早一点的时候，他父亲他父母好像都是黑五类，就是知识分子，就是被轻看的，他不可以跟别的小孩玩，就是在街坊邻居里他是黑五类，说的再难听一点他是狗崽子，这些这种阶级斗争实在是很不好。但是我们人包括不在资本不在共产社会里面，也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就我记得我在小的时候，小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也会有的时候看不起有些比较脏比较穷的小孩，他在家里面就他被成分分成很明显的说他是黑五类的以后，他不能跟小孩子玩，不能跟就是那个街道里其他小孩子玩。那有一天呢，那么我不知道他那时候多大，反正就是别小孩说你出来嘛出来嘛，跟我们一起玩嘛，他说我不行，我不能跟你们玩，我的出身不好。没有关系啦，我们一起来玩了。那小孩子当然喜欢跟人家玩，就出去玩了。完了他们说我们一起来，那些花你都来采，我们一起采那个花，你采的最好。他就采采采，他到采了很多花以后，这些小孩子异口同声说有人偷花。他受到最大的羞辱，他是偷花贼。一个女孩子因为她的身份不好，大家联合欺负她。哎呦，在文革的时候红卫兵还会把那个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打死，父母打死，儿女也打死，这是很难想象那么残忍。我在这里只是要表达那个女孩子，我说她是女孩子，因为女孩子又特别敏感，我觉得这都对她有很大的伤害，幸好信了主的，后来也传道。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是因为这个爱子，透过这爱子，如果你只看这节经文看到第六节，就是这爱子就是耶稣嘛，上帝很爱他嘛，所以他说几句话上帝就也赦免我们。你看第七节就更稀奇了，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这每一个福气，属灵的福气，都是同样一个福气，不同角度来讲，我们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得到儿子的名分，我们能称赞上帝。第四个，我们得救赎，我们被拯救，我们得赦免。被救赎的重点讲付出了赎金，被赦免的重点讲到罪过被涂抹了。好，这里他说了惊天动地的事了，我们得到一切福气是因为这个爱子的血。爱子的血，他的意思是说我们曾经不仅我们是奴隶，我们猪狗不如，然后有一天出了车祸，我们出了车祸，然后流了很多血，需要输血，血型刚好这个爱子的血，他就捐了很多血，让我们得到拯救了。各位，不是耶，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圣经上喜欢讲用血来表示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一个是生命，一个是死亡。从旧约就是，旧约就禁止我们吃血，因为血里面有生命。不管这是什么意思，这血是表达生命，也表达死亡。所以当血流出来的时候，就是生命的流出，也就是死亡的临到。当一个羊一个牛流了血，不信主的也有放血这件事情。那这里其实讲的是非常简单，就这爱子为我们流血，就这爱子为我们死了，这爱子为我们死。为什么他不用死，他用血？因为那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救了以色列人的长子，平常杀羊流的血救赎了我们这些犯罪的人。就是以色列人喜欢用血来代表死亡，因为那个血的确在他们里面有很深的代赎的意思。那这里当然就耶稣的十字架，这就是我们难以想象，虽然这是我们基督徒入门的 耳熟能详，千千万万年都讲的，诗歌都讲的，因为他流血，我们得到生命。各位，我们是一群悖逆的人，我们是一群得罪上帝的人。耶稣是爱上帝的，耶稣是完美无瑕的。上帝把我们的罪过堆在他身上，上帝，我说重点的话，上帝杀了他，流了他的血，来代替我们当受的惩罚。这是爱子，哪一个皇帝把自己所爱的儿子杀了，然后赦免了那些犯罪的呢？这上帝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怎么会这么爱我们？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没有什么可爱的。耶稣怎么会这么顺服？怎么这么爱我们？顺服上帝又爱我们，我们也不了解。所以这一段话里面，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这里面讲强调很重要的是父和子。人间的父子啊，像什么屠格涅夫啊，或者是还有很多喜欢谈。英国有个作家也讲写过父和子 Edmund Gosse。 父和子的关系跟你我今天在家里面一样，父子的关系通常不大好。父子的关系，母女的关系，就常常像弗洛伊德讲的，都有很深厚的那个仇恨不满的情节。我们家也都有。各位，在教会里面，教会历史上也有亚沙龙跟大卫的关系不好，父子兄弟的关系都不好。可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这个父子的关系可以改善，可以变好，兄弟的关系也可以变好。耶稣的死让我们得到赦免，得到救赎，得到赦免，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充充足足的诸般的智慧和聪明。十字架，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给我们这样的丰富的恩典，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家，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成为无有瑕疵。那个重点在于耶稣的血，耶稣的死亡。那求主帮助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常常纪念到主的丰富的慈爱和恩典，我们常常去思想主丰富的慈爱和恩典。这慈爱和恩典，你不能够绕过耶稣的十字架，你不能够绕过耶稣我们流血而死。如果你记得这一点，如果这一点圣灵常常光照我们，我们感谢主，我们就能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们就能成为一个勇敢的人。谦卑，因为我们实在是很不配；勇敢，如果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如果在我们还这么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这么爱我们。当我们跟他和好以后，上帝会更怎么样帮助我们呢？所以基督的生活应该是越来越好的。我刚刚讲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九节，我们现在既靠着他的血，保罗又是用血，没有用死，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上帝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各位，这是什么意思？这真是我希望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通常不太注意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对我们很宝贵，就你还跟上帝为仇的时候，你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还得罪上帝的时候，不是你跟上帝已经好了，你还得罪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叫他的儿子为你流血。那么现在你已经跟上帝和好了，就你现在跟上帝已经不是仇人了，你以前做仇敌的时候都跟上帝和好了，现在你已经跟他和好了，不会更美好吗？你跟你太太在吵架的时候，你太太尚且终于说：“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计算你过去的错了，现在已经好了。”他不会跟你更好吗？ 这意思。那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常常相反的，我们跟上帝好，常常是与跟上帝为仇的那个时候啊、哦，认识了上帝好了，好了以后就开始继续坏下去了。保罗是希望基督的生活会越来越好，跟神越来越好，跟人也越来越好，跟教会也越来越好。这好，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如果属灵的福气，在今天上午我这样来分的话，就是说，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第十节，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各位，不是同归于尽，同归于一这也很复杂，但我们也不去讲它了。同归于一意思就是说，我们有美好的结合，跟上帝的结合，跟弟兄姐妹的结合。